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稍微谈到宣教与布道的关系，也谈到一些不是很有果效的一个布道的方法。那么在今天这个节目当中，我们就要正面的来谈到，那么到底有什么是比较有效的这个宣教和布道的策略呢？那么首先我稍微提到一个经常在一般的布道学的书或者是宣教的书里面会提到的一个所谓的三 P 一个策略的问题。什么叫三个 P 呢？那是从英文的三个字，它的第一个字母都是 P 字头的。那么有一种我们称为 presence， presence 就是我翻译成现身，我在这里，也就是说做见证。这个见证有个人的见证，有基督徒群体的这种的见证，那么包括我的爱心的表现等等。那么当然不同的这个神学派别，他们在这个重点上的表达，所谓的 presence 表达什么东西，可能重看点看法不太一样。比较自由派新正统派的教会，他们可能蛮强调所谓政治的经济的这个这种层面的一些参与的问题。所以呢，在这种教派的或者神学立场的观念当中，他们的 presence 就是常常比如说有任何社会运动啦、政治运动的时候拿标语上街头的，他们用这样方式来表达 presence， 就是我在这里，我表达我们的立场。那么那福音派的话呢，常常宁可借着也许说是说慈善的工作或者其他方面来表达。那么当然这是一个阶段，但另外一个问题就在于这个 presence 是代表一个基督徒的见证，表达我们的立场。那么但问题是它本身是一个手段还是一个目的的问题。比较是属于新正统派或者自由派的神学家呢，他们往往把这个 presence 就当成宣教的全部。我只要在这里表达我的立场，你信或不信我的这个宗教呢无所谓。因为当然在自由派神学家的观念当中，他本身并不接受圣经的权威性，不认为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之路，通往天堂的路多得很，殊途同归，所以你信你的佛教信什么教无所谓，那我只要让你看见基督徒的好见证就够了。所以因此在其他的方面他们相对是比较消极的，他们把这个列为全部。那对于一个福音派的基督徒来说，从整个圣经来看，我们觉得这个献身这个阶段很重要，但不是全部。那另外还有什么呢？第二个 P 我们叫做 presentation 或者说是叫做 proclamation 是宣讲，宣讲福音的信息。那么布道会的讲员讲布道当然是一种宣讲，个人布道我跟别人谈到福音四个定律，这也是属于宣讲的那个部分。所以个人布道也好，小组或者是布道会都是一样，就是一种福音信息的宣讲。福音信息的宣讲是整个传福音布道当中不可避免的必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所有的福音布道宣教就是只是我在这里做见证，然后我不讲福音的信息内涵，不把救恩是怎么讲清楚，这怎么叫宣教，怎么叫布道呢？所以宣讲是很重要的。不过谈到宣讲，我们也必须心里要了解一件事情，你一旦宣讲一个福音信息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会发生冲突，因为跟他的信仰、跟他的思想、跟他的价值观会发生冲突。所以因此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有人称它为叫做 confrontational， 冲突式的，冲突式是一种思想冲突的布道方式。那么有些人在谈到布道的时候觉得这种 confrontational 冲突式的这种布道不是很有效的方法，或者要避免，但是事实上我个人认为这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耶稣布道的时候他也常常发出挑战的，当他跟那个少年人的官传福音的时候，那少年人的官看起来很谦卑很虔诚，他要问耶稣怎么样可以得永生，耶稣说变卖你一切所有的然后来跟从我，这是一种冲突。那那个年轻人就站起来悠悠愁愁的走了，这难道不是冲突吗？你传福音，你不觉得你需要把福音的信息告诉他吗？让他做个决定可能是个冲突。 所以这个是一个无可避免的。那当然我怎么样去传递这个福音信息，怎么样表达的正确，这是我要负责的问题，但是冲突恐怕难以避免。如果没有这个言语的宣讲的话，你的布道在布什么道？你根本就没有福音的信息可传。那么当然我们要从文化的了解，所以尽量能够处境化，能够不造成误解，然后表达的正确啊。譬如说我们常说我们是罪人，那你要知道中文的罪这个字有时候会造成误导，因为罪这个字的中文现在的写法上面是个四，一二三四的四，其实在篆书你就看到上面是个网字，是一个好像一个框框，然后两个叉叉，是网。现在这个楷书我们写起来的话是一二三四的四，下面是个飞，飞就是匪，土匪，然后土匪被网子抓住了，所以罪人是什么？现行犯。圣经中的罪人不是犯法犯罪做那个事情，而是我们里面有罪性，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希腊文是说射箭没有射中靶心，这好比孔子所谓的人非圣贤孰人无过，所以那个罪字翻译成过，在那个上下文来说可能更接近原文。所以如果你没讲清楚，那可能就在这件事情发生冲突了。人都是罪人，你有罪，你哪里有没有罪？你有没有嫉妒啊？啊，你有没有骄傲啊？啊，你说你没罪你就很骄傲啊。所以常常我们有的时候是逼着人认罪的，但却忘记了圣经中的罪跟中文罪想要表达的意思有一点点出入。这一点是我们自己要在我们的福音信息当中，我们要经过研究，然后适当的去表达。所以宣讲是必要的。那第三个 P 是什么呢？英文叫做 persuasion， persuasion 就是你要说服劝说人来接受这个福音，也就是最后的决志阶段。劝说的阶段很重要，但当然站在自由派跟新正统派的人来讲呢，他们特别反对这个劝说这个阶段。他觉得劝说人信基督教呢，就好像我赢了你输了，然后回去报告战果。那么因此他们对这个很反感。其实我们反过来这样想，这不是我赢你输的问题，这是一个人的灵魂得救与否的问题，这是要死要活的问题。如果说啊，我只是做见证，我也不传讲福音，我也不劝你信，好像我不在乎你死或者活，我不在乎你上天堂下地狱，我想这不是真正的爱心吧。所以呢，劝说是必要的，很重要，但是要避免的就是第一个，很多人的劝说太过于没有耐心了，太有点揠苗助长一样，而没有一个等候的心。有的人他对福音的反应不是立刻的，不是迅速的，有时候隔一段时间。我们要容许圣灵有工作的机会。我们有时候个人布道的时候不管用任何的方法谈完以后，然后说好，时间差不多了，你做个决定吧，免得浪费你的时间浪费我的时间，如果你不要信我就走人，我去找别人去了，说明可以救另外一个人。你这种口气啊就让人有反感。难道你对人的爱心跟耐心就这15分钟20分钟吗？所以呢这个呼召的时候啊，我们要避免过分人为的方式。还有时候呢，有些布道会，因为我说我自己常常讲布道会嘛，所以如果有任何的毛病问题，我自己也要负一部分责任的。我们布道会呼召的时候，我们要人举手决志也好，任何方式，我们常常有的时候在心理上产生一种压力。还有没有啊？再给你一分钟，还有没有？最后一个，再一个。我们督促，我们催逼啊，让每个人都是心灵不安。甚至有的时候，我们是拉人信耶稣的。在某个教会，有一次我应邀去讲布道会的时候，然后当这个教会的牧师就问我，我怎么方式不来呼召？我说呼召很简单，祷告的时候举手结誓，然后举手结誓完，祷告结束了。如果教会需要他们到前面来陪谈员跟他们谈，我请他们唱诗的时候自己到前面来。那我说十个人举手可能有三四个人会走出来的，就这样子了。那牧师好好好好好，我想他话中有话，我说有什么问题吗？他说你知道有一次我们请个布道家来，结果布道会完了也是一样祷告举手节制，然后到最后请人到台前来的时候，他不是叫他自己走上来，他说所有在场的长老执事带头， 你要把你这一排所有的慕道友给我拉出来，觉知不觉知都无所谓，都拉出来。长老只是你看我看你，就这样拉吗？后来他就说了，学你们做长老执事就是要做这种工作的，带出来带出来。结果长老一边唱诗一边拉人，就搞了二三十分钟，终于拉了不少人到前面来。当然可能你说哦，那天觉知的人数因为这样一拉，可能有些人半推半就就出来了，人数增加了一些。但是问题是他到台前来也好，他怎么样也好，他心里真正接受耶稣基督吗？这才是关键的问题。我们可能忽略了那个，我们有时候过度的用人为的方式做了一些事情，我个人觉得这恐怕未必是太好。所以在这个劝说的过程，我宁可让圣灵来动工，不要太在乎表面上你看见了他举手了没有，他做了什么事情没有，不要用人的方式去过分的催逼。所以关于这个三个 P 呢，我个人的一个建议可以引用这个洛桑会议在1974年他们的宣言里面提到对这个三个 P 他们的一个观点，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很平衡的一个观点。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的献身也是做见证，对于我们传福音是不可或缺的，但是同样的对话也是极为重要的。对话就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的对话，彼此的沟通和了解，因为对话这会使我们能够仔细的去聆听。但是传福音的本身仍然是什么？是宣讲，宣讲那圣经上也是历史上的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必须把这个福音事情讲出来。同时最后要劝说人个别的来到他的面前与神和好。换句话说，献身、宣讲和劝说三个阶段都是必须的，没有一个是可以缺少的，这才是一个平衡的一个福音布道的一个那个过程和方式。那么另外有一个可以值得参考的是有的时候谈到人类的需要跟福音策略，那么有一个1950-60年代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心理学家叫做马斯洛，他提出一个人类有五种基本的需要的概念，从最基层的是生理的需要，然后其次再高一点的是心理的需要，像安全感，再来是一个爱的需要，就是一个归属感，再来就是一个自我价值的需要，那叫做受尊重啊，我找到我的自我价值，最高的它称为自我理想、自我目标的实现，这样一个需要。那么这个很多人用这个来做工商界里面的各种的应用。从基督徒的观念来看，这一个人类不同的需要可以成为我们传福音的不同的切入点啊。有些人没有的吃没有的穿，你从慈善爱心的关怀开始切入，然后找到机会再跟他传福音。那么有些人到一个新的环境没有朋友，所以因此团契啦、小组爱心关怀啦、接纳就成为一个他有归属感的一个很重要的起点。那很多人是从这个切入点，然后慢慢有机会传上福音。我们真正传福音的信息其实是第四阶段，谈到自我价值，我是谁，我人生的目标是什么。所以有些人当然是更高的这个自我实现。总而言之，你的福音信息，你记得你的福音信息布道会所讲的，甚至你个人布道所讲的，是在自我的这个价值这个层次上切入的。如果他需要在更低层次的话呢，你需要从下面开始来开始做一些预备工作。所以文化宣教就在这个地方，从爱心关怀提供物质的需要开始，提供安全感保护，提供一些团契小组，这个三个都是属于文化宣教或者说福音预工的部分。这个预备好了，然后你可以谈福音信息，就不会曲高和寡啊。所以这个东西来讲，可以帮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对福音的对象做一些了解。最后我谈一下所谓的福音四部曲，这个呢其实是约翰卫斯理他很早就提出来，所以在200年前他就提出这个观念，其实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还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去学习的。他把一个人认识主的分成四个阶段，第一个叫做苏醒期，一个慕道友对于永生一点兴趣都没有，你要想办法让他醒过来，发现他有属灵的需要啊，所以让他变成真正的慕道友。我们今天很多所谓的慕道友其实是非信徒，非信徒不一定慕道的， 让他真正成为慕道友才进入第一个阶段，叫做苏醒期，然后融入。很有趣的是，约翰卫斯理他有一个概念，跟今天很多讲究小组教会或等等来讲，有些观念其实不约而同的。他强调说，不是他信主了才加入教会小组，是先加入小组然后才去信耶稣。所以呢，他的融入期是让慕道友就加入他叫做小班，在巡理会他们叫做小班，然后小班然后才有一个大的团契，这样来。他是还没有信以前就先融入，先跟基督徒交朋友。其实今天我们所谓的友谊式的布道法有一些类似的地方，但是200年前约翰卫斯理已经提到这个了，先融入，第三才叫他称他叫称义，称义当然因信称义了，所以那边才会传福音呢、啊，让他愿意信归信。所以第三阶段就是传福音，让他愿意决志信主。第四阶段叫成圣，成圣那就是说信了主以后的门徒造就、门徒带领。所以你会发现，其实约翰卫斯理提供一个相当平衡而且相当有见地的一个程序。所以呢，先让一个人灵魂苏醒，变成对属灵的事有渴慕，然后在他信主之前，先让他跟基督徒之间有交往，建立一个爱的关系，融入基督徒的小圈子里面，然后在这个时候才开始传福音，让他信啊，因信称义啊，因信称义之后迈入成圣的阶段，那就是一生之久的门徒训练。那么因此，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的友谊式布道法，那么如果从友谊式布道法的观念来看，那么我提供一些建议，如果按照约翰卫斯理所说的这几个阶段的话呢，第一个，怎么样去接触慕道友等等的话呢，那一方面你需要为你的慕道友的对象来祷告，也为你自己祷告，你该说什么该做什么，然后你要好好去思考神给你预备什么样传福音的对象，可能是你的同事，可能是你家里的人。那么总而言之，你需要建立一些关系，家里的人当然已经有关系了，同时呢，你需要建立一些关系，从朋友的寒暄开始，然后建立一个搭桥，然后你要聆听，就是说你要先听听他的心声，他的需要是什么。正如前面我们所说的，人类有不同的需要，你知道他现在的需要是什么，他在哪个阶段，那从那方面开始找一些机会来提供我们所能提供的服务啊，各方面的服务。然后当你要跟他做见证开始分享的时候，那么你要从他感觉到的需要开始，你知道人类有感觉的需要以及他实质的需要，实质的需要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他需要什么，感觉的需要是他自己觉得的，好像你的孩子他觉得他要吃巧克力，那个是他感觉的需要，我们呢，我们觉得他应该吃馒头他身体健康，所以他真正的需要跟他感觉需要是不同的。那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他感觉的需要，你要从他感觉的需要开始做切入点，开始交谈，然后慢慢才带入他真正的需要。他真正的需要是什么？属灵方面的，灵魂得救的。但是大部分的慕道友不会马上讲到属灵上的事情的，他可能觉得我好孤单哦等等，这是他感觉的需要。然后谈谈谈，慢慢你就要带入，从这个方面开始谈，然后帮助他，然后慢慢就会带入真正的属灵需要了，他人生的意义方向是什么，罪的问题，然后永恒的需要。那你在做见证传福音的时候，你要注意要用他的语言。我们基督徒很多我们的术语，那些术语呢，对于还没信主的朋友呢是很陌生的。我们来交通交通，开车嘛，你的交通是什么呢？所以你要记得用他的语言，不是用你常用的语言。同时呢，这个见证最好是分享你的经历，你的经历尤其是你有跟他类似的经历的时候，这常常往往也会产生一个共鸣，那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有人生病，你自己生过病，你分享你自己生病的心得经历，别人工作上有变动，你自己提到说我曾经失业三个月，失业三个月的时候神怎么帮助我等等，这些经历会成为非常好的桥梁，而且产生共鸣，然后才慢慢带入真正的所谓的属灵的需要。你可以提到我当时失业的时候就急着找工作，其实后来发现问题不是工作，我可以又有个工作了，又忙起来了，就后来发现真正人生的目标是什么，那才是我真正的问题。你这样一分享，就带入一个属灵的需要，这样的时候才叫做什么呢？苏醒。他也会想到说，对呀，我就算找了一个工作了，好，暂时安定了，然后呢，然后我就这样过日子， 所以属灵的需要是慢慢从这样切入和带出来的。那么接下来我稍微谈一下，说的好，如果你要传福音哈，那么怎么样传？我说有个人谈道的方式，你邀请他去布道会。还有一种我建议的方式是叫做福音性小组。那我这里比较常用这种方法，除了我个人被邀请去带领布道会以外，在过去我读书的时候，尤其在美国查经班的时候，在教会的时候，我常常会用这样的方法，包括我回到台湾在新竹，佳音团契啊等等，我都是用这种福音性小组的方法。那福音性小组的方法怎么开始呢？我给你大家一个建议，以及我经验的分享。那么这个小组最好是人数不要太多，不要超过15个人，10个左右，而且背景如果大家比较相似，我们叫同质性的越高可能越有果效，但就是说年龄啦、学历啦各方面比较话题共同话题比较多。那这个小组里面特别要注意，就是慕道友一定要多，基督徒一定要少，越少越好。我一向的惯例通常是我一个人带，或者我顶多带一个或两个同工，所以不要超过3个基督徒。你不要一个福音性小组有10个基督徒3个慕道友，或者2个慕道友，那慕道友问一个问题，然后基督徒呢七嘴八舌拼命提供意见，这叫做三良教子。这下来的话呢，果效就不好了，基督徒呢会被慕道友会被吓跑的。你最好是8个慕道友，然后呢你可能只有3个或2个基督徒。慕道友一讲话，哇，此起彼落，很有回应哦，他就勇气百倍发表他的观点，这才是我们希望达到的效果。所以基督徒越少越好，是只有同工可以加入了，不是任何基督徒想来就来了，除非我邀请不准基督徒加入这个福音性小组，这是我一贯的做法，而且这样会对整个的果效会比较好。然后这种小组我建议哈，你开始如果有一连串几个月福音性小组的话，开头几次我建议用开放性的问题开始。开放性问题就是没有标准答案，人人可以回答，而且通常我是问你的看法是如何。我通常问3个问题，第一，你认为人有罪吗？你认为有吗？我不是说标准答案，圣经上轮到我做见证，我当然会说圣经的观点了。那你是一个慕道友，你可能是佛教背景的，你是无神论的，说说你对罪的看法。第二个问题我会问的是，你认为有神吗？如果有，你认为是什么样的神呢？你认为如果没有神，为什么你认为没有呢？你说说你的观点，叫开放性问题。然后我就列，因为这种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人人都可以讲，而且我要求每一个人都讲。通常一圈轮完，差不多这个讨论差不多该结束了，每个人讲个3-5分钟，就差不多一个多小时了。开放性的问题有好处，让他畅所欲言，你也可以了解每一个人不同的背景，然后这个小组里面的每一个人的大概的信仰状况、信仰的疑难在哪里，你就心里有数了。接下来几次你就可以开始来谈到，譬如说用福音性查经了，那么等等。所以这个开放性的问题对于整个这个福音小组的成败，我个人的经验有非常重大的一个影响和帮助。那当然如果说第三个问题谈到罪了，谈到神的存在与否，第三个问题如果要谈的话，有时候我会用这个人生的意义的问题。人生有意义吗？如果意义有的话，你认为是什么？那为什么你认为人生没有意义？诸如此类的。那这个是可以让我们开始好像有点破冰，但是也是慕道友之间都可以彼此了解，我们也可以了解他们。那么带领讨论的人，你的角色是什么？你不是回答所有问题的人，你也别讲道，你是隔岸观火。因为他们讲的很多问题呢，你不一定都要答。如果一个人说没有神，请问其他人同意吗？一个佛教徒就说当然有啦，等等等等等。一个明天宗教的是多神论，他说有啊，我经验过什么啊。让他们彼此你可以说抵消对话，然后我再从中间做和事佬，然后再补充一点意见，我再用点圣经提出基督徒的观点。这个是一个福音性的查经的时候可以用的一些方法。那当然最后你不要忘记，我布道等等之外，最后是要领他做门徒的。所以不要布道他觉知信主，甚至受洗完就觉得任务结束了，还没有了，任务才刚刚开始，领他做门徒。所以领他做门徒的时候，这成为一个布道最后果效的一个关键。那这方面来讲，我建议提醒几件事情。第一呢，你要带他做门徒的话，你要教导他 过一个与基督同行的生活，就是你的价值观各方面来讲，那特别是陪帮助他建立一个所谓的正常的灵修生活。所以有的时候甚至你要陪读，陪他读圣经一段时间，几个月的时间，怎么样读经，怎么样祷告怎么样，这些事情你需要一段时间带领他，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那第二个呢，你要训练他过一个教会生活不但参加崇拜，参加团契活动，甚至有一些成人主日学的事情各方面他慢慢开始融入教会生活当中成为一个接收者，开始某种程度的付出。那最后一个，你要塑造他有一个做基督耶稣门徒的这种品格的问题品格问题，然后怎么样能够成长，怎么样与人相处然后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敬虔的生活。所以这个整个门徒训练方面的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我们常常容易忽略的。如果你能够做好的话，这个人将来成熟了，他成为带人做门徒的人，他不但传福音，他也成为带别人带做门徒，因此就有一个良性的循环了。这个是所谓的有效的福音布道策略。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